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一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你所给的地上赐福给你，赐福于你。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民，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止向他们借贷。你所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赐福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阿门。
好，谢谢慧萍姊妹啊。我们上周读到27章的时候啊，就是吩咐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在两座山上，基利心山上和以巴路山上哈，一边宣告祝福，一边宣告咒诅，把这两条路摆在人的面前啊，呼唤人遵行神的话。听从神的诫命，这样他们就可以蒙受上帝的祝福啊。那今天呢，继续沿着这个主题，咒诅和祝福啊，实际上这是整个生命记哈，要传递的一个核心的信息。生命记可以分成这六大段啊，开头是摩西讲话的历史的背景啊，结尾摩西要交棒了啊，交给这个。约书亚啊，所以开头结尾这两段定下来，中间就是四大段的讲论。我们已经读完了两大段了啊，第二段是最长的啊，读到很多的细节，律法的细节，从十诫开始，然后很多具体的细节展开啊，把这十诫怎么具体应用在他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啊，举了很多的例子啊，这是第二大段。教导的重点啊，那进入第三大段，第三大段实际上就是27章、28章。那大家可以体会到哈，就是在把遵行神的律法和不遵行神的律法这两条路摆在人的面前啊。那今天呢，这个28章哈很长啊，这应该是生命记中最长的一章哈，一共是68节的经文。但是很简单，就分成两大段。我们今天读到第14节，十四节呢，这前面14节呢是讲到听从神的话就蒙祝福，都有哪些的福气啊？在这里列出来啊。第二节讲得很清楚哈，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那剩下的28章的经文呢，就是15节到68节。就是讲不听从神的话会受到咒诅啊，从15节开始哈，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啊。讲祝福的话一共是14节经文，讲咒诅的话呢是多少？54节经文，相当于4倍啊。所以这也是27章啊。27章一边宣布这个咒诅的话，一边宣布这个祝福的话。祝福的话没记下来啊，就把咒诅的话12个咒诅，一个一个很仔细的列在那里啊。到了28章也同样的啊，你从这个篇幅的重量上来看，你就发觉哈，它的那个重点是在后面这一部分啊。明天我们会读到的啊。那今天我们来思考神的这个祝福的话哈，那有一个思考的问题哈，在律法面前，人是靠遵行律法而蒙福的，如今呢，我们在基督面前是靠什么而蒙福呢？啊，所以大家要把这个思路转过来哈，不要再像旧约这样哈，因为旧约这个律法是有一个目的的哈，把我们引到基督面前哈，如今基督已经来了哈。我们不要再陷入到行道就蒙福，不行道就蒙咒诅这样一个圈子里面我们如今有一个更好的办法蒙受上帝的祝福，不再是靠遵行律法的方法这中间有联系，但是呢又是很不同的这是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的哈。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的。如果今天基督来了，我们还走这一条路，遵行就蒙福，不遵行就蒙咒诅的话，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哈。前人已经走过了哈，但走不通啊，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神的祝福在哪里显明啊？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今天我们不再是行律法而称义这条路了，而蒙福的一条路了。我们今天是因着信啊，当然这个信会带出行为，但是这个次序要搞准啊，不是靠行律法称义，而是靠信基督称义。但是信基督之后呢，要行出义来，是靠着神的恩典啊。所以大家要花一点时间再去琢磨哈，这当中的道理啊。第14节很有名啊，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引用这句话为人祷告，为自己祷告祝福哈，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啊。这句话我们怎么理解哈？当初在律法的面前，你说听从耶和华你神的律法，这是对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啊，这个民族神给他们的这样一个使命。在列邦面前，行出一个样子来，让人被吸引。这个福气，这个祝福呢，也是给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他们可以在列邦当中，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但今天基督来了以后，讲的是不同的真理哦，不一样哦。耶稣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列邦是这样有人想做王，有人想管理别人，有人想辖制别人，想做头去掌管别人但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不是做首，而是做用人、做仆人呢。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基督自己为我们做了榜样。所以今天读这一段祝福的话呢，我们思想两个问题第一个刚才讲了在律法面前，我们是靠行律法蒙福的但如今我们在基督面前呢，是靠着相信大家去琢磨这中的道理第二段，这段经文是不是在支持成功神学的说法呢？这里面旧约所讲的祝福。打仗打胜种地得这个资产这个你这个很富有信神的话会很富有，你可以借贷给别人不用去向别人去借钱。那这些呢，往往成为今天 在鼓吹成功神学的这些人的依据。你看，那这些人相信神，他们就发财啊，他们就富有啊，他们就得势啊，他们就可以居首不居尾啊，他们可以居上不居下呀。那这些话怎么理解啊？我们今天当追求什么样的福气啊？这是关键啊。旧约的福气常常是地上的。但新约呢不一样啊，大家还记得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啊，神今天给我们的福气是什么福气？感谢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啊，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得的福气是属灵的福气，是天上的福气，不再是地上这些福气了哈。地上可能是平顺，可能不平顺；地上可能是健康，可能是生病啊；地上可能你无权无势啊。但今天我们的眼光已经不在这些事情上啊，已经不是说要武力去征服别人，所以打仗一定要打赢啊。基督反倒说啊，别人抢你的里衣，将外衣也送给他啊；别人打你的左脸，将右脸也给他打。所以不一样的道理了啊，怎么去理解啊？不是矛盾的，而是更近身了哈。在律法的基础上，把基督的那个恩典、救赎啊，把它启示出来啊，这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哈。渐进性的启示啊，到基督里面是有一个更高的福音的道理啊，所以大家去体会啊，围绕这两个问题。
我们讲了六个点啊，第一呢，王弼讲的这个说成功神学的主张，他还查了一下，他说只强调祝福，认为没有咒诅，因为耶稣已经承担了，我们只要奉献，福气祝福就来了，感觉即使做了不好的事儿，也不会受咒诅的。第二点，我们就说这个成功神学好像那个烧香拜佛一样，就是没有真的从心里，更新，如果你心里改变了，除掉了老我，那行出来的这是由里向外的符合神的行为。第三呢，就是胡弟兄讲特别好，他说现在那个摩门教就像我们在仕途上一样，他认为，但是我们认为的神跟约里面跟他们的想的不一样的，神的祝福不是根据人的好行为，而是神的应许，神早早的就赐下来这个祝福给我们了，蒙神的门。恩典是神白白给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听从耶和华的话，就是为了在祝福当中，因为神拣选了我们，神就一直给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万民之上做神的见证。我们要活在神的话里面，那祝福就丰富，就能活出神的国度。所以，我们神要我们学习这些责任，就该做的事情，神的赐福啊，福气就随时随地的跟随我们。这第三点。第四点，梅弟兄讲，梅传道讲的特别好，一串串，我来尽量说完整啊。他说，最好的例子其实是大卫王时代，大卫自己也犯错，有瘟疫啊什么的，但是到基督做王的时候啊，我们就有三个垫脚石，第一负罪，第二代求，第三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永远站在我们这一边，他现在还在天上。没有下来，但是他还在天上为我们做这三件事儿。第三，再就是他说主啊，重视我们在地上的改变。第一呢，属灵的，他给我们让我们改变的三点：第一，属灵的福气；第二，让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抛弃地上的一切。地上虽然有世上有困苦苦难，但是在天上神会一定会百倍的回报我们。第三点，他说。神给我们赐的这个属灵的，就是三个东西：喜乐、平安和与主的应许同在。这是我们第四点，没传道讲。第五点，我们讲归在耶和华名下这一个意思，就是，我是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女儿昨天说，我说妈妈，我发现你们基督徒都心很安，哎，我就想这个心安是什么意思？他也跟我探讨着，他说：“是不是神给你都安排好了？”我说：“那我们有依靠，我们是活在盼，永远活在盼望中。他看见我成天心安的很，不管遇到什么事，我心很安。”这是第五点。第六点，我们讲这个做首不作尾。 说这周弟兄讲的特好，他说如果我们做了这个潮流的尾巴，我们现在只能被动的来抵挡诱惑。如果我们心里软弱了，就很容易落在撒旦魔鬼的手中。因为耶稣还没有降临的时候啊，今天还是魔鬼撒旦在挡道。所以这里边今天这里边有这章节里有一句话，就是要求我们不要随从侍奉别的神。结论说，今天的章节核心的是属灵，神给我们属灵的祝福。谢谢。
好，这个重点都讲出来了啊！这个神给我们的福气是什么样的福气啊？神要赐福我们，从这个创世纪就开始了，一直没有这个间断的哈。创世纪第二章哈，上帝造完天地万物之后，他就赐福那第七日，定为圣日啊。所以这个"福"这个字啊，在创世纪一开始就提出来。然后今天我们又读了啊，这个整个生命记都是在讲福气咒诅，福气咒诅啊，怎么能够得这个福哈、啊？哎，指出一条路哈、啊，指出当时的以色列人当行的。那耶稣来的时候，他讲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啊；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啊！哎，一路讲了八种的，你看那个都不是这个地上所有的哈、啊，都是一种属灵的品质，一种生命里面的哈、啊。这就是刚才我们讲哈、啊，天上一切属灵的祝福，这是以弗所书。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他呼召我们得的是什么生命呢？得的是属天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啊，是基督里面才拥有的那种生命的品质。这是在马太福音哈，马可福音也讲哈，每次耶稣呼召人跟从他，他都这样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啊，舍弃这是地上的自己，老我的自己啊，只有在地上有盼望的这个生命啊，这要舍弃的部分啊，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这是地上的生命啊，必丧掉生命，这是永恒中的生命。凡为我上吊、愿意舍己的，必得着那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是生命里的福气，是属灵的福气哈、啊。如果你只是用今天地上的东西来去描述这个东西哈、啊，是非常有局限的啊，是不能够代表那个丰盛的生命的啊。耶稣基督应许给我们那个在他里面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是属灵的福气哈、啊。再仔细去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说：“就如哈，它里面下面就讲了什么是属天的福气啊，什么是这个属灵的福气啊，它底下都讲出来了啊。就如啊，早在创世之初啊，神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救赎了我们啊，把神的这些的各样的福气赐福给我们啊。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是。”不是说神有没有给我们福气，神给我们的福气太多了啊，这么多都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说，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够承受，就像你用这个竹篮子打水一样啊，水是很丰富的啊，但是如果你这个生命的这个器皿像竹篮子一样，水进来都盛不住的，最后都漏掉了，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说，我们这个生命是不是一个承受祝福、承受恩典、承受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所以这是保罗讲的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哈。如果基督在我里面的活着啊，那一切的福气都在那里啊。如果还试图用这个老我的生命、原来的生命去承受神的祝福哈，那都会漏掉的。啊，是撑不住的啊！神有丰富的祝福，但是我没办法经历到，没有办法体会到啊，没有办法让神的福气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是因为什么？我们这个生命还不能够承受啊！所以，我们今天走的这条成圣的道路哈、啊，就是让我们这个生命的器皿变得越来越坚实哈、啊，变得越来越能够盛装上帝的喜乐、平安、上帝的一切的恩典啊、怜悯等等。
从昨天学的那个彼受咒诅和今天的彼蒙福两个是鲜明的对比。
那我们不遵守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就必受咒诅，这是绝对不可行的。昨天那一些都是我们唾弃的一些事情，今天呢是比蒙府14节有14个比蒙府。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也要按照神的诫命去行事，而不能按照社会世界上的一些事情。世界上目前有些事情是不符合神的旨意的，所以我们不能也服从他们。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蒙福，就是我们要到教会去信主，尽心尽力的，这样子我们就能蒙。我们到教会去的就是像挪亚方舟，我们坐在方舟里头，我们不会被大水冲走。好了，我就说这些。
那个，如果我们有这种仆人心态的这种这种领导的话，人见人爱哦。你看到那个在教会里面或是在家中，哪一个这个人不是，尤其是父母哦，还有教会的一些人，我们看他默默的在那边为着教会能够好好的敬拜，默默的付出的人。多少人，然后走了以后，散完会了以后，还在那边整理，还在那边大家讨论啊什么，这种仆人心态式的，最后最重要就是为着这个神的儿女们能够享受认识更神的这些祝福，就像父母亲一样。他为孩子预备了多少，准备了多少，做牛做马的，来让孩子得到一个很好的环境去成长。那这个呢，就是仆人心态的这种主人，是人见人爱，没有人会拒绝这种仆人心态的。就像耶稣一样，为我们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为我们舍己。血为我们流，身体为我们破碎，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一个仆人，知道了他了以后，心甘情愿的臣服。那不认识他的人，就是逼迫啊，各种方面来做，他都愿意哈。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能够当做这种有仆人心态的这种领导的话，人家是从心里面折服的，他的影响力最大的影响力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学着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影响力，整个门徒早期的门徒为了耶稣基督舍命哈，所以这些门徒呢，他的作为呢，整个福音就传遍了各个地方啊，然而，如果我们自己的老我一抬头的时候，我行我能的时候，这种心态的这个领导者的话，就造成了这个宗教界的那个腐败就产生了啊，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个耶稣的榜样，我们不能够离开他的榜样啊！若有人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们。一个仆人心态的是我们所渴慕的，我们所愿意做的，那他带来的影响力很大。
那今天讲的这个14节关于这个蒙福啊，上帝就从一个是从以色列人自身好，就是说他们地里所产的啊，牲畜所下的啊，他们家里的各样的富足哈，经济方面非常的富足啊，不愁吃的穿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对外的，他们也不用担心仇敌来攻击啊，因为他们必能把仇敌打败啊。他们在经济方面也可以甚至多余到怎样，也可以借给别人啊。还有一点就是提到的，就是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于他们遵守神的话哈。就像28章第1节哈， 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啊，然后神就会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哈，还有第九到十节提到的哈，你若遵行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啊，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哈，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哈，然后到第14节，大家也提到的哈。你就怎样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就是说他在整个他们当时的地区里面，也就是怎样蒙福，成为这个首领，起一个首领带头的作用，那回到这个今天牧师提问的两个问题，我们组也有分享，那主要靠什么来蒙福呢？就是吴长老你在跟大家强调的就是。信靠和顺服，哈，只要我们信靠顺服，我们就可以蒙福，哈。虽然这个话说起来简单，但其实做起来真的是要在每天的实践里面，哈，去学习如何来信靠，如何来遵行，哈。那需要做到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记在我们的脑海里。这样，当我们有什么事来向神祷告的时候啊，圣灵就可以很容易的，就是怎样，就神的话就可以出现在我们的里面，哈，让我们清楚明白。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也提到这个成功神学，哈，成功神学的话，就我们分享到最主要的就是它的这个目的，它的目的是不纯的。他是为了得到那样子的福气而来，怎样去遵行神的话，或者来信这个基督教，但他的目的是不纯的。那我们最主要的是怎样？我们只是单单的依靠遵行神的这些话，那各样的福气自然就会临到我们。那我们今天当遵行怎样的追求怎样的福气呢？我们是要追求与神同在的。与神同在的福气，哈，那我们现在有圣经，很方便的有圣经，有神的话，那我们现在信靠主之后，也有圣灵与我们的同在，所以我们只要单单的来怎样读神的话，我们来祷告，这个寻求圣灵的带领，我们时常有圣灵的微小的对我们的提醒，所以追求这个与神的同在，清楚的明白神的这个。他的教导，他的心意，这样我们一定会走在一条蒙福的道路上。
谢谢小平啊，这总结也太好了。刚才谢谢那个蜜啊，讲那个成功神学啊，因为我们小组那 Ken 弟兄就对成功神学有一些问题，你的解答刚好回答他的问题。我只想讲一句话，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刚刚小平提到，我就问那些带领我的这个属灵长辈，他们就跟我说，他说恭喜你相信耶稣啊，从今以后你要记得四个字，信靠顺服。你就蒙福，就是这边28章第一节讲的话，留意听从，谨守遵行，那这是我们的本分，而且是蒙福的一个途径，不是因为你蒙福才这样做，是因为你这样做你就必蒙福，这因果关系要搞清楚啊！感谢神，我们这个平台，我发觉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有 potential 啊，哇，而且都很会总结啊，很享受，谢谢各位。慈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不但创造了万物，你托住万有，你也让我们能够承受万有。主，你最后救赎了万有。主，我们在你救赎的恩典里面，我们相信了你，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主，巴不得你在这边激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能够与你同行，能够住在你里面，能够把你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脑海里，让我们行事为人有一个准则。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平台，让我们在这边能够互相分享，能够得到属灵的喂养。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
阿
门。
门。